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你们怎么能这么搞呢？这不按照规矩来吗？现在怎么查呀？你怎么了？
一回头啊，看到张军强昏倒在地呀。张军强可以说现在是五内俱崩啊，昏厥在了地上。第二天开始，可怜的张军强就向老板辞职，说要四处去寻找自己的女儿。我也是个当爹的人呐，老铁呀，想一想自己女儿失踪了，那心得多急呀。张军强的老板呢，是一个这个香港的老头，这老头啊比较善良，自己呢也是儿女成群的人，他让这个张军强啊放心的去找女儿，工作给他留着，工资照发。老铁，你看这个社会上啊还是好人居多呀。张军强就说了，老板，我不干活拿一份工资我怎么好意思呀。香港老头回答说了，我知道啊，你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指望着你这份工作吃饭，你不用说这种话了，我也是有女儿的人呐，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老张啊，你去找吧，我祈祷天主保佑你女儿啊平安无事。于是张军强就开始了艰苦的寻找女儿的历程，但是历时三个月仍然毫无收获。而森新源职业介绍所的生意啊丝毫不受影响，每天还是人潮涌动。但是让张军强震惊的是，没过多久他就遇到了同样的人。8月29号，张军强发现职业所门口有小伙子在痛哭。张军强顿时感到情况不对，上去一问，果然又有人失踪了。男青年叫做杨明辉，带着20岁的妹妹杨敏在深圳打工。妹妹杨敏呢17岁就离开了老家，在深圳打工。最近呢，杨敏从工厂里离职，一直在找工作。27号当晚，妹妹杨敏呢就告诉她哥哥，森新源职业介绍所呀有一家叫做惠德利的电子工厂，决定招聘她了，让她明天就去上工。兄妹两个人呢不住在布吉镇，第二天一早，杨明辉就将妹妹送上了公交车，还塞给了妹妹400元零用钱。没想到第二天杨明辉就联系不上他的妹妹了，把他急得坐卧不宁啊。当天中午就一路打听跑到了惠德利电子工厂。面对杨明辉的询问呢，工厂里老板一脸茫然呢。老板说，我们从来没在这个森新源职业介绍所搞过招聘呢。杨明辉一听急了呀，立即跑到森新源职业介绍所去找人。那刚才已经聊过了，这个介绍所的态度根本不承认见过他妹妹杨敏。杨明辉兄妹两个人从小父母双亡，长兄如父啊，好不容易将妹妹照顾长大，养得如花似玉，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杨明辉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大小伙子竟然就在这个职介所的门前痛哭了起来。于是啊，张军强多了一个伙伴，寻人大军扩充到了两个人。又找了一个多月，杨敏和张云仍然毫无音讯呢。万般无奈之下，两个人拿出自己的积蓄进行悬赏寻找。杨明辉四处张贴广告，写着，谁帮我找到妹妹，我愿意拿出我这几年
大工挣来的全部积蓄10000元进行酬谢。我们兄妹两个人永远知恩图报。
哎，让张军强和杨明辉惊讶的是，他们的伙伴竟然越来越多了。
他们遇到第三个失踪家属是母亲沈秋珍。9月8号，21岁的女孩吴琼琼在职介所失踪。吴琼琼是广东清远人，身高1米62，单薄，但是却很漂亮。上午8点钟，吴琼琼在姨妈的家里吃过早饭，去森新园职业介绍所去找工作。上午11点钟，吴琼琼发短信给自己的男友小梁，说自己在职介所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吴琼琼准备去那家公司面试一下，约小梁中午啊一起去吃饭。小梁等到了1点多钟，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吴琼琼，电话打过去，吴琼琼的手机提示关机，小梁慌了，赶紧去吴琼琼姨妈家里去找人。姨妈一家和小梁找到了晚上6点钟，毫无结果，被迫电话通知清远老家的吴琼琼的母亲沈秋珍。沈秋珍当天晚上7点钟就从老家赶了过来，8小时的长途汽车呀，沈秋珍哭了一路啊。沈秋珍告诉张军强和杨明辉说，小女儿3年前就出来打工了，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200多元，但是都是一分不留的主动交给了我。我女儿还特别孝顺，每次和我一起上街总不让我拿东西，就是水果之类的小东西也抢着她自己拿。我女儿的上进心很强，虽然是初中毕业，但是在1年前就进修电脑了，后来从流水线做到了文员。女儿失踪之后，沈秋珍呢，这个当母亲的心碎呀，痛不欲生啊，一个月瘦了20几斤。她回忆说，我每天都是在泪水之中度过的，我读书不多，但那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死去活来，心如刀割是什么含义。这些失踪的人数还没有停止，随后第四个第五个。9月16号，湖南岳阳籍少女聂芳芳失踪。这个漂亮的女孩从家里去森新园职业介绍所找文员工作，一去不复返。几天之后，女孩蒋先梅也失踪了。她的堂妹蒋江心心急如焚，整夜失眠。表姐今年22岁，是湖南邵阳人，刚刚从湖南大众传播技术学院毕业。毕业之后，表姐蒋先梅来深圳找工作，暂时住在她的家里。没想到一天，表姐去了森新园职业介绍所之后杳无音讯。蒋江云说，我和几个老乡到处找他，又报警，始终都没有结果，消息传到老家。他的妈妈也是日日以泪洗面呢，人呢也瘦得不成样子了。1周之后，就住在布吉镇的四川女孩谭小琴也失踪了。家具职业介绍所只有1公里，谭小琴身上只带了交咨询费的5块钱，另外呢还有一把雨伞。结果啊，谭小琴凭空消失了。其实这几个人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9月8号和16号吴琼琼和聂芳芳失踪之后，这个案件引起了广东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从5月26号开始，仅仅4个月时间，龙岗公安分局6个派出所先后接到失踪报案，
前后共有十名女孩，在森新园职业介绍所求职之后神秘失踪。如果只是一两起失踪案，也许还会是巧合，连续有十人失踪就绝非巧合可以解释的了。在广东省公安厅的严令之下，深圳市公安局9月中旬成立了专案组，开始进行全面调查。就在专案组进行调查的同时，竟然又有两名女孩邓玲玲、林秋秋在森新园职业介绍所失踪，失踪总数增加到了12个人。最后一名女孩林秋秋的失踪日期是10月6号。这边的调查呀，很快就收获了。专案组进入森新园职业介绍所之后，开始对所有的招聘公司进行地毯式的摸排。很快，有人就报告了异常情况。负责招聘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人精啊，他们很会看人。警方调查期间，某公司的招聘经理黄某主动地介绍了一个情况。有一个湖南口音的招聘经理似乎不太正常。从4月份开始，偶尔会看到这个男人来招聘，自称是招聘经理。这个招聘经理呀，大概40多岁，看起来就很阴郁，不爱说话，衣着很土气。他经常带着一个20岁左右胖乎乎的女孩一起进行招聘。奇怪的是，这个黄某曾经看到过他们打着不同公司的旗号进行招聘。民警就说了，那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呀？黄某回答说，我看这行业呀久了，警官见的人多呀，这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招聘的，他穿的比较差，一件普通夹克，头发乱糟糟的，干我们这行呢哪能这样啊，就算公司工厂再不景气，哎，出来招聘那你也得正式着装啊，装的这个体面一些呀，不说这个穿西装打领带吧，起码来说得衣着得体呀，不然那些求职者谁愿意去你公司干活啊。你再说警官，那小子带的那个女人呢，表情啊痴痴呆呆的，说话磕磕巴巴的，一看就是没文化农村妇女，哎，招聘这个女代表至少得是个文员呢，哪有派这个村妇过来招聘的呀。民警呢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还得继续求证啊，那这也不能说就有问题呀，说不定是农村小工厂啊。哎，警官您还不信啊，我跟你说呀，这个人绝对不正常，我看他至少打着三家公司的旗号来招聘过。当时我还想呢，哎，他难道是一个这个专门代理招聘中介吗？看着也不像啊。这三家公司中，警官有两家的招聘经理我认识，根本就不是这个人，我当时认为他就是个骗子。骗子？什么骗子？警官同志，这您就比我看得多吧，现在这个职介所很乱呢，基本上呢就你看没人管理呀，谁花点钱就能来这里招聘，表面上要登记这个工商执照，哎，还要去查实，其实也就是看一眼，你在街上花点小钱你随便做个假执照没人管你，有些骗子呀专门就吃这碗饭，装作是来招聘的，让这个求职人呢给什么求职费、考试费、服装费之类的钱呢骗到手了，骗子就说求职者没有被录取，哎，然后赶走他们，这种人我们见得多了，我猜他就是干这行的。哎，在这里给咱老铁哈提醒一下，如果你求职应聘去这一些这个人才市场的话，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哈。民警就说了，直接骗子和我们这个失踪案应该没什么关系吧。黄某说，哎呀警官，一开始啊我也认为他就是一个骗子，后来我觉得不对劲儿啊，
这家伙不管打着哪家公司的旗号，只要20岁左右的小女孩，说是做文员，薪水还挺高的。警官同志，你想想，咱们这些工厂要的都是流水线的工人，要这么多文员干什么呀？哪里有连续四个月都来招文员的呢？这里呢又不是写字楼，就算招文员，我们这种工厂都要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大姐呀，哎，一是省得将来呢这个再生孩子有什么麻烦，二来呢是大姐的水平高，而且呢又能耐得下性子，谁去找这么多小丫头啊？民警一听越来越有道理了，哎，你接着说。还有不正常的事情呢，我有几次看到啊，有一些大城市里过来或者看起来社会经验呢比较丰富的女孩去他那里应聘，他就不要，他专门就招农民来的，岁数不大的，长得挺漂亮的，还比较瘦小的那些女孩。哎，这就怪了呀，你说就算是骗子，反正只是骗一些什么考试费，没有必要这么选人呢。警官，后来这个职介所就纷纷传说有女孩失踪了，我就开始怀疑他了。警官，你说这家伙是不是个拐子啊？
拐子？什么拐子呀？
拐卖妇女呀，警官，你不知道，我们部级这旮的有不少黑社会，特别是香港黑社会的那些人呢在混呢，他们经常到这里找小姐，然后偷渡到香港去卖淫。我看这家伙呀，就是骗这些小姑娘招聘，然后去香港被黑社会分子给控制，然后送到那边逼着去卖淫。
这个情况你以前怎么不说呢？
这也没人来问我呀。我们做生意的，警官，那你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这事儿啊就是我的怀疑，又没有证据，我们惹不起这些人呢。万一他们真是黑社会的，警官，来报复我，我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